让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圣经。
我哋一齐嚟读圣经。
让我们读马太福音，我们读第一章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
我哋一齐嚟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到廿五节。
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到第二十五节。
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到廿五节。
我们开口来念，
我们一起读。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每一年和弟兄姐妹大家一起过圣诞节的时候，
每一年牧师同大家弟兄姐妹一起过圣诞的时候，
要讲道的时候呢，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牧师要讲道的时候呢，就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记述耶稣基督降生的经文只有在马太福音的第一二章和路加福音的第一二章出现。
是记载耶稣出生的经文呢，只是在马太福音第一二章和路加福音第一二章，
其他都是旧约的预言，
其他的都是旧约的预言。
所以呢，我当牧师已经十五年了，在教会当中，
因为牧师已经做牧师做了十五年了，
也过了十五个圣诞节，
也都过了十五个圣诞节。
那经文是这么样子有限，
经文好像是这么有限，
但是每一次思想圣经上话语的时候，
但是每一次思想圣经上面的话语的时候，
似乎神就给我们一些新的看见，
就会给牧师一个新的睇见。
那今天早晨也是一样，
今日的早晨也都是一样。
今天早晨我们读这段经文，其实弟兄姐妹已经很熟悉了，
今日我们读的经文其实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
都知道在耶稣降生之前，
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
他的肉身的父亲呢，他的父亲约瑟和他的母亲并没有结婚。
他肉身的父亲约瑟同他妈妈并未结婚的，在他降生之前。
而约瑟知道了这个玛利亚虽然订婚，但是他已经怀孕的时候。
当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但虽然他们订婚了。
那他呢，心中就觉得很困惑，并且也觉得很难过。
他心中是很困惑，同埋是非常之难过的。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就想要暗中的把这个他的这个妻子玛利亚呢给休了。
就好似喺圣经中入边想讲一样，就是他想暗暗中将玛利亚休咗去。
那就在这个时刻出现了这段经文，天使对约瑟在这个。梦中显现，
喺个就喺呢段时间呢，就出现一个经文，就是天使喺约瑟嘅梦中嘅显现，
并且告诉他，这个所怀孕的孩子，他实际上呢是从圣灵感孕而生，
而且讲俾佢听，呢、这个将了降世嘅细路哥呢，系因为圣灵而生嘅，
并且在这里把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使命。同样的表达出来，
而且亦都将耶稣基督降生以喺呢个世上嘅使命，亦都明白咁讲出嚟。
我们平常呢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哋平常读呢段经文嘅时候，
我们会想到中间这个伟大的神迹，
我们会想就是想到他中间的伟大的神迹，
在那些心中有信对神有信心的人，
在对于那些心中对神有信心的人，
当他读了这段经文以后，他能够很自然地接受神所做的伟大的神迹。
他们呢就读完这个经文呢，就很自然地就会接受了神 在其中做的奇妙的神迹，
就是童女怀孕生子，
就是童女怀孕生子。
在我们心中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如果我们心中没有信心的话，
我们就会有千百个怀疑，
我们会有 一万个一千万的怀疑，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因此呢，这段这个童女怀孕生子的这段历史，
所以这个童女怀孕的这段历史，
很多时候我们讲不通也讲不明白，
很多时候我们讲不通也都讲不明白，
讲道理也讲不清楚，
讲道理也都讲不清楚，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神迹，需要我们用信心去接受它，
因为它是一个神迹，我们要用信心的去接受它。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
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天地的主宰，
他应该具有这些大能大力来施行这样的神迹，
他应该是有一个一些的大能大力去施行这个神迹的。
那也许我们就不需要知道那么样多的细节，这个染色体怎么样来变来变去，
我们就不需要知道这个细节了，这个染色体怎样变来变去 XY 这样，
而凭着信心来接受，
就会凭着信心来接受。
如果我们有困难，
如果我们有困难，
我们的重点也许不是在于怎么样去了解那个生物化学当中的变化，
我们不是 去明白去了解一个生物变化的理解，
反倒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信心去了解并且接受，
我们反而是要求神给我们信心 去理解和接受。
那我们今天
凭着信心去接受，
我们今天早晨呢，我就想和弟兄姐妹来分享另外一些的这段经文的题目。
我们今天早上呢，牧师会和你分享其中入面的一些的其他的领受。
那个重点是在于第二十、二十一节天使对约瑟所讲的话。
重点呢就在二十至到二十一、二十二节的是天使同约瑟讲的话。
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就好像在二十二节开始就是这样讲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在这两节圣经里面呢，我想提出来的第一个是罪恶的问题。
在几节圣经里面，牧师想提出来的就是罪恶的问题。
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就好像在这里讲，就是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我们在每次过圣诞节的时候，很难把耶稣的降生与罪恶把它连贯在一起。
当我们过圣诞的时候，过圣诞节的时候，很难将耶稣的降生和罪恶呢连在一起来思想的。
我们想到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想到树，
我们想圣诞节的时候就想到树，
我们想到那个圣诞老人，
我们会想到圣诞老人，
我们想到礼物，
我们想到礼物，
我们甚至于想到了那个伯利恒的那个星星，
我们甚至会想到伯利恒的星星，
想到那个耶稣的父母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守护在那个婴孩耶稣那里，
也都会想到耶稣的父母玛利亚和约瑟守护在婴孩的旁边，
想到马槽，
想到马槽，
想到牧羊人，
想到牧羊人，
想到博士，
想到博士，
想到他们所带的礼物，
想到他们所带的礼物。
当然了，在美国的话还有什么这个 Grinch 啊，还有这个很多这个古里古怪的这些做礼物的这些小精灵啊等等的。
还有在美国现在就是有很多那些礼物古古怪怪的小精灵啊。
但是很少我们把耶稣的降生与人的罪恶把它连贯在一起。
但是我们很少想到将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同罪恶联系一起这样来思想的。
但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生的原因是为了我们的罪恶。
这里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降生呢，就是为了我们的罪恶。
除此以外呢，这边也讲到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亦都喺度咧，亦都强调咧，除此以外咧，佢仲要将佢嘅百姓喺罪恶之中拯救出来。
所以，如果他降生的那个主要的原因是罪恶的话，
如果佢嘅降生嘅主要原因系因为罪恶嘅话，
那他降生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赐给我们拯救。
所以佢降生嘅目的咧，就系要赐俾我哋嘅拯救。
罪恶以及拯救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主题。
就好似就是呢主耶稣的降生的主题呢，就是罪恶同埋赐俾我哋嘅拯救。
罪恶是我们的原因，
罪恶系我哋嘅原因，
拯救是最终的目的，
拯救系最终嘅目的。
那中间用什么方法呢？
中间系用咩方法呢？
二十三节讲到就是以马内利。
二十三节就讲到就系以马内利。
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童女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的意思呢，就是神与我们的同在。
所以我今天早晨和大家一起思想的这三个题目。
所以今日牧师同你一起思想今日的三个题目呢。
第一个是罪恶。
第一个就是罪恶。
第二个是拯救。
第二个是拯救。
第三个是同在。
第三个是同在。
我大概在一个月以前。
大概牧师一个月以前。
我因为在上周的宣道会神学院帮忙教一门课。
他就在 上周的神学院呢帮忙教一门科目。
所以当上完课要回家的时候。
当上完课要回家的时候，
我就到加油站要加油，因为有一段路我车子开不到家，我就把油箱加满。
就是因为有一段路油又不够了，所以去到加油站去加油。
那加满油准备出来要上高速公路的时候，
加完油去要上高速公路的时候，
还没有出这个加油站，
还没出那个加油站，
在我前面有一辆车准备进到街道上面去。
有在他前面有一架车呢，就准备去到街道上面。
可能他因为他的车子已经走了一半了，
可能他的车已经走到一半了，
突然旁边有一辆车子呢，要在那个在马路上要经过。
突然呢，就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在马路上面一架车呢要经过。
他其实是安全的，
其实他是安全的，
不过那个车子是一个大卡车，所以他可能有点怕，所以就车子就往后倒。
因为那个要过的车是一个大卡车，他可能有点惊，所以他就向后面退。
事情发生得很快，我虽然猛地在那边按喇叭呢，可是因为很冷啊，都关着窗户啊，太大也听不太清楚。
因为太紧急了，牧师虽然在那里按个喇叭，但是因为可能太冻了，而且又那些窗全部关晒了，所以可能他听不到。
所以他往后退的时候就撞到我的车子的前面。
所以他往后退的时候呢，就撞到牧师的架车。
那也许你们知道我开的车子是比较柔弱的那一种车子。
你们知道牧师开的车都是比较柔弱的车。
所以我的车子前面呢，就有个地方就被撞坏掉了。
所以前面呢，就有个地方呢，车前面有个地方呢，就撞凹了。
那你知道我们平常的人，当我们发生意外的时候，
平常我们人发生意外的时候，
如果像这种情形，我就最怕对方不认账，对不对？
在这个情形就是最怕就是对方不认账了。
因为我们一般人碰到交通意外，我们都想办法推卸我们的责任。
因为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发生交通意外都想脱离那个关系，那个
责任。尤其我们有时候保险公司会提醒我们，
但是有阵时保险公司是会提醒我们，
发生交通意外的时候绝对不可以与对方交谈。
发生交通意外呢，你绝对不可以与对方交谈的，
更要避免当场认错，
更避免要当场认错。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第三年，
牧师记得去来美国第三年，
我发生了一场车祸，
佢发生一场车祸。
是高速公路上面五辆车，我是第二辆，第一个撞到前面那辆车子的车子。
就是在高速公路发生的车祸，就是五架车，牧师就在第二架车，就是在。
我是第一个撞到前面那辆车子
的。哦，他是第一部车是撞到前面的车。
那后面另外三台车就嘣嘣嘣，一辆一辆撞一辆。
然后三架车就嘣嘣嘣嘣嘣咁撞埋一齐啦。
只有三声，嘣嘣。
只有嘣嘣嘣。
但是我撞到前面那辆车子的那个开车的人。
但是他撞到前面开车那个车那个人。
是一个男的。
是一个男的。
在他坐在前座上面有另外一位是他的太太。
坐在隔离那个呢是他太太。
那我们在那个车祸当中我们就下来发现原来太太怀孕了。
哦，牧师下来的时候呢发现原来他太太当时是怀孕的。
我那时候单身一个人住在 New Jersey。
当时牧师单身是住在纽约西州。
所以我就有好心啊，我第二天第三天我就打电话到对方呢，说哎你身体怎么样啊，好不好啊，怎么样。
咁牧师当时觉得即係好唔开心，好难过啦，咁喺过咗两三日呢就打电话问候人哋佢哋嘅你嘅身体点啊，今日觉得点样啊，咁样。
就哪晓得这个保险公司告诉我说以后永远不可以打这种电话。
点不知保险公司就同牧师讲，你以后唔可以再打呢啲咁嘅电话噶。
你一打，表示你承认是你的不对啊。
如果你一打咧，你就承认咗系你唔啱噶。
很多时候呢，当我们碰到这类事情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要推卸自己的责任。
我哋人咧就系咁噶啦，当遇到呢啲嘅时候咧，就个个都想系推卸责任嘅时候。
遇见这类的意外，如果在法律上面是对方的错的话。
遇见呢啲嘅意外，如果法律上边系对方嘅错嘅话，
就要咬紧对方，不可以承认自己有任何的疏忽。
你就要咬紧对方，唔可以承认自己有任何嘅疏忽。
如果双方都有错的话，也绝对不可以放松。
如果双方都有错嘅话，亦都绝对唔可以放松。
最好呢，把责任大部分能够推卸到对方身上。
最好就将责任大部分推卸俾对方啦。
如果是我这方有错的话，
如果我哋一方有错嘅话，
我们更需要这个努力的拉对方下水。
我哋更加要努力嘅拉对方落水。
无论如何打成平手也好。
无论如何打成平手都好。
哪晓得其实最终呢？在我们的本身，
但是不知道最终的我们自己的本身，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自己才是问题的关键。
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开车不小心，
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开车不小心，
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速度太快，
有的时候是我们开的速度太快，
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反应太慢，
有阵时系我哋自己反应太慢。
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法律上面虽然是我的错或者对方的错，但实际上在人世间呢，仍然有道义上的问题。
虽然系喺法律上系我个错，唔系对方个错，但系喺世间嘅道理上边咧，都系可以有得讲嘅。
但还有道义的问题。
都系有道义嘅问题。
可是我们。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多半宁愿嫁祸于别人。
按照我哋本人嘅本性，就系要将嫁祸俾人哋嘅。
其实最终是因为我们的心不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其实最终都系我哋自己嘅心不正，系自己嘅问题。
当圣经讲到罪恶的问题的时候，
当圣经讲到罪恶嘅问题嘅时候，
它所指的也不单单是我们所做的事。
佢唔单单系讲我哋所做嘅事。
它除了我们所做的事以外，也包括我们心中的那些邪恶的思想。
除了我们所做的事之外，还是我们心中心中里面的邪恶的思想。
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可能有些人他每天晚上的时候有自己反省自己检讨的那段时间。
有些人呢可能在每一个晚上呢都会有自己反省自己每一个过错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
我亦都有好多人咧，系冇呢个咁嘅习惯。
也许是因为我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太过于骄纵的环境里面。
可能我哋从细生活喺一个太骄纵嘅生活环境之中。
因此，我们一直都是唯我独尊。
所以一直咧，我哋都系唯我独尊。
也不认为有需要有这个自我检讨的需要。
亦都唔认为我哋有自我检讨嘅需要。
但也许是因为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太过分于压抑。
亦都可能是我哋从小嘅生活嘅环境咧，系过于压力。
我们一直都需要靠着怪罪于他人来保护我们自己。
可能我们一直都需要怪罪他人而保护我们自己。
也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培育出一个自我检讨的习惯。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培养出一个自我检讨的习惯。
可是当我们自己诚心的自我检讨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重新自我检讨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是做很多的不同的错事。
原来我们发现我们做了很多不同的错事，
而且不单是错事，
而且不单只是错事，
很多时候我们还做坏事，
而且有阵时候我们还做坏事。
有时候是有意去做，有时候是无意而做，
有阵时是有意去做，有阵时是无意去做的。
总之我们身为人，
总之我们身为人，
无论如何都有我们缺失的地方。
其实我们身为人都是无论如何都有一个缺失的地方。
因着我们自己的不足，
因为我们自己的不足，
我们可能得罪别人，
我们可能得罪别人，
或者甚至于伤害别人，
可能我们甚至于伤害别人。
而这就不单是对人的冒犯，
这个不单是对人的冒犯，
也是对神的冒犯，
也都是对神的冒犯。
因为毕竟我们没有活出神对我们的期望，
毕竟我们没有活出神对我们的期望。
但是我们如果以为，
如果我们以为，
我们以为可以用我们的行为来衡量我们的话，
如果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为去衡量我们的话，
那我们也许就太过分天真，
我们又太过分天真。
因为根据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教导，
因为在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入面的教导，
他对于旧约圣经的里面的律法做了重新的解释，
他对旧约的中的律法呢，也作出一个重新的解释。
他认为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
他认为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
他也必须是我们审查的内容，
他也都必须是我们审查的内容。
所以耶稣说，
所以耶稣说，
如果我们向我们的兄弟，我们弟兄来发怒的时候，
如果我们向我们兄弟发怒的时候，
这就好像是在律法当中所说的杀人一般，
就好似在律法之中杀，就好似律法之中讲的，就是杀人一般。
如果我们向妇女动了淫念的话，
如果我们对妇女动了淫念的话，
这就如同犯了奸淫一般，
就好似犯了奸淫一样。
换句话说，按照神的原则，
换句话讲，按照神的原则，
我们的心思意念，
我们的心思意念，
以及我们的行为，
以及我们的行为，
其实或多或少都无法达到神面前那个完美的境界。
或多或少，我们都是没办法达到神的面前的完美的境界。
这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行为所有的表现，
这些就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 的行为的表现，
也是我们内心所心思意念里面所反映的，
也都是我们内心心思意念所反映的。
但除此以外，
但除此以外，
当我们纵观历史的时候，
但我们纵观历史的时候，
我们发现人类集体呢，也不断的有罪恶的行为发生，
我们人类集体呢，都是有不断的罪恶事的发生。
在这世上有各类的战争，
这个世界上有各类的战争，
杀戮或者是屠杀，
杀戮或者是屠杀，
有的是假借民族的仇恨，
有些是假借民族的仇恨，
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屠杀，
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犹太人的屠杀，
造成重大的 人命的损失，
造成重大的 人命的损失。
有的时候是假借着经济利益的理由，
有阵时就假借经济利益的理由，
好比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
就好像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
借着经济利益的理由对各地 做侵略，
就因为 经济利益的理由就对各地不断的侵略，
因此造成了重大的人以及事物的损失，
以致呢是整到人和事物的流失，
一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的仇恨继续存留，
亦都直到今天亦都有多个仇恨继续系咁样流传嘅。
我们甚至于呢，借着文明教化的为理由，
我们甚至是为有一个文明教化的理由
来做彼此伤害的事，
来做彼此伤害的事。
当美洲大陆被欧洲人所发现的时候，
当美洲大陆被欧洲人发现的时候，
在欧洲各地的探险以及殖民的运动当中，
在欧洲各地的探险和殖民的运动当中，
假借文明教化的理由，
假借文明教化的理由，
甚至于对当地的土著进行迫害，以至于甚至于屠杀，
是直接对当地的
原住民
是造成伤害和屠杀的。
我们也常常会借用宗教信仰作为借口，
我们也都常常利用宗教作为一个借口，
来彼此伤害加深仇恨，
彼此伤害加深仇恨。
历史上十字军的东征，
历史上十字架的东军，
今天伊斯兰国的恶行，
今日的伊斯兰国的恶行，
以及我们现今到处可以看见的恐怖行为，
以及我们现在各处地方都可以看到的恐怖行为，
他们都与宗教信仰有关，
他们都是跟宗教信仰有关的。
甚至于如果我们打着和平大业的旗号，
甚至我们打响和平大业的口号，
也可以对人类的社会带来灾害，
亦都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极大的灾害。
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以及东南亚的时候，
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略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时候，
他们所提倡的大东亚共荣圈的观念，
他们提倡的大东亚共和圈的关系。
我们人借着各种的名义来发动战争，
我们人类就是藉着各种的理由去发动战争，
彼此伤害，
彼此伤害，
甚至于杀害屠杀，
甚至杀害和屠杀。
有人曾经半开玩笑的说，
有些人半开玩笑这样讲，
如果有一个外星人，一个 ET 啊，跑到地球来，
如果有一个外星人 ET 来到地球的话，
来研究我们的人类社会的话，
如果他们来研究我们人类社会的话，
他会发现我们人类竟然会用神所赐给我们那个最高的智慧，
竟然人类会用神赐给我们最高的智慧，
来研究发展各样的武器以及战略，
以至研究所有的武器和战略，
来彼此伤害，
彼此伤害。
对他们来说，
对他们来讲，
其实对我们头脑冷静的人来想，
其实对我们头脑冷静的人来讲，
我们人类的行为真的是很难以理解，
我们人类的行为真的很好难来了解的。
其实我们也知道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
其实我们知道有人的地方就是有问题，
而且呢我们时常会建立一些社会的结构，
而且我们会建立一些社会的结构，
来确保我们的恶行不受干扰，
来确保我们的恶行不受到骚扰的。
最近在社会上面常常听见，
最近在社会上面常常听见的，
有关于一些公众人物，
有些公众人物，
尤其是在娱乐界，
尤其是在娱乐界，
在新闻界，
新闻界，
以及在政治界，
以及在政治界，
在背后有一些所谓的性骚扰的行为，
在背后有一些就好像是性骚扰的行为，
但因为接连还有一连串的所谓 Me Too 我也是受害者的这个运动，
就好像之后就有一连串的 Me Too 我都是受害者的运动，
所以一个接着一个好像滚雪球一样的把许多背后丑陋的行为都公诸于世，
就好像滚雪球一样，一个比一个大，就将后面的丑恶的行为都显露出来。
那大家就会问到说，为什么等这么久才会公布出来？
点解你哋会问点解要等咁耐先会公布出嚟咧？
大家也问到说，为什么会是这么样一个普遍的现象？
点解亦都会问点解会有一个系咁嘅普遍嘅现象呢？
以至于甚至于有人认为，
甚至有人认为
这个是在好莱坞的娱乐界，
呢个系一个好莱坞嘅娱乐界。
新闻界、
新闻界
以及政治界背后的一个所谓的潜在的规则，
是以及政治界在背后的潜规则的。
你如果要在里面发迹或是要发达的话，
如果你要在里面 生存或者是要发达的发展的话，
好像很多时候都需要默默地接受这一类的骚扰，
你就要默默地接受这些这样的骚扰。
在基督教的神学当中，
在基督教的神学当中，
我们称这是人类社会结构上的罪恶，
就是称为这些是人类社会结构上面的罪恶，
是这个结构，
是这个结构
让这个罪恶不断地继续存在，
就是因为这个结构就令这个罪恶不断的存在，
是这个社会结构让这样的恶事不断的存在，
就因为这个社会的结构就令到这个恶事一直的存在。
不管怎么样，
但是你怎样，
也许我们会说，可是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啊，
我们可能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我不在娱乐界，
我又不在娱乐界，
我也不在新闻界，
我又不在新闻界，
我也不在政治界，
我又不在政治界，
所以我应该可以幸免，
应该我是可以幸免这件事的。
那虽然我们尽量的辩解说我不属于这个社会的这个层面，
虽然我们经常都在那里辩解这样说，就是我们是不属于这个圈的层面的，
但是最终呢，其实这笔账仍然是归在我们人类集体的身上。
但是无论怎么说，这一笔账都是归于我们人类的社会上面的。
换句话说，我们个人犯罪，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个人犯罪，
我们得罪神，
我们得罪神，
我们得罪人，
我们得罪人，
我们甚至于得罪我们自己，
我们甚至得罪自己，
那我们人类社会也集体犯罪，
我们人类社会也都是集体的犯罪，
也得罪神，
也都得罪神，
也得罪人，
也都得罪人，
并且也得罪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胞，
也都是得罪我们自己
我们的同类，
同埋我们的同类。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拯救，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是需要拯救，
因为只有借着外来的拯救，
我们只能够藉着外来的拯救，
我们才能够脱离罪对我们的捆绑，
我们才能够脱离罪对我们的捆绑。
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里面，圣经二十二十一节里面，天使很明白的说，
在二十一节这样，天使很明明白白这样讲，
他说你知道吗，耶稣其实来正是为了这个为此而来，
你们知道吗，耶稣来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那继续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二十一节就讲了说，他是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就在二十一节很明白这样讲，他是要将他们的百姓从罪恶这样拯救出来的。
救出来呢，就好像有那个把人从水里面拉上来的那种观念。
这个救出来呢，就好像将人家在水里面呢拉翻出来咁嘅意思噶。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游泳啊？
唔知道你中唔中意游水？
有人点头啊。那你喜欢游是喜欢在游泳池里游，还是在喜欢在海里面游啊？
你中意喺游泳池游啊，定系喺海中游呢？
有的人喜欢在游泳池里面游。
有啲人咧系中意喺游泳池入边游噶。
游泳池觉得比较干净，对不对？
因为觉得游泳池咧系比较干净。
那个水已经处理过了。
因为个水是处理过的，
游泳池也比较安全，
游泳池也都比较安全，
小小的嘛，对不对，一口气能够跑到对岸就好了，
小小的一口气游到对面就好了。
但是游泳池没有沙滩，
但是游泳池没有沙滩，
也没有那个躺在沙滩上面晒太阳的那份舒服的感觉，
也都没有在沙滩游水这样睡在那个沙滩旁边晒太阳那个舒服的感觉，
反而到处都是硬邦邦的，
反而到到处都是硬的，非常
都很硬的这样子。对，但是有一些游泳健将呢，他们就觉得在游泳池游泳不过瘾，
但有些游泳健将呢就觉得在游泳池游水呢就是很不过瘾的，
距离太短了，
距离太短了。
那我也不是很会游泳的人啊，
牧师呢也都不是很懂得游水的，
但我在海边游泳我也觉得很好玩，
但是他在海边游水呢也觉得很好玩的。
大概是去年夏天，我和师母呢，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决定。
去年夏天的时候，牧师和师母做了一个决定。
我说我们那个夏天呢，我们要到长岛不同的这个国家公园的游泳的这个海滩呢去游一游这样子。
就是他们呢就是想就是在长岛的
州立公园，州立公园。
周边的州立公园的那些沙滩去游水，
所以我们到长岛不同的海滩去游泳，
不同的海滩去游水。
但是我永远记得，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讲的，
但是牧师很记得，但是就不知道哪个人讲的，
好像我们这种不太会游泳的人啊，
好似佢哋唔系咁识游泳嘅人咧，
在海滩游泳嘅时候，
喺海滩游水嘅时候，
要沿着这个海岸的海岸线平行的方向来游泳，
就要喺海边嘅海岸线嘅平衡咁样嚟游。
不然的话呢，如果是从海边这边浅的地方就往深地方游，越游越游你就回不来了。
就如果你系由海岸边去游。去游浅的地方游到深的你就回不到转头的了，
所以你要和这个海岸的平行方向这样子游的话呢，
如果你
再怎么样都是一样，都一样深嘛，对不对？
如果你在 海边的海岸线这样平衡这样游呢，永远都是这么 深浅都一样吗？
但不管怎么样，你知道不管是你是在游泳池游泳还是在海边游泳，
但是 不理你是在游泳池或者是海沙滩游泳，
当有意外发生的时候，
当有意外发生的时候，
有人溺水的时候，
有人浸亲的时候，
他就需要有人，或者是 有人，或者是有的很会游泳的人，或者是救生员呢，他把他冒着危险把你从水里面拉上来。
但系嗰个时候咧，就需要救生员啦，或者系有啲识游水嘅人咧，就冒着生命嘅危险咧去救你，从水中咁将你拉翻出嚟。
你说我快要淹死了，我快要淹死了，我沉到水里面了。
你就话我就嚟浸死了，就嚟浸死了。
那就来一个人呢，把他拉起来，放在岸边。
就一个人呢嚟咧，将你咧拉喺水中拉出嚟，就将你摆喺岸边。
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意思。
从罪恶里救出嚟，这个意思。
就是好像有一个人快要淹死了，然后有人从水里面把他拉起来。
就好似一个人话啊，我就嚟浸死了，就嚟浸死了，就有一个人呢就嚟将你从水中咁样拉翻出嚟。
但是在二十一节里面有讲到耶稣的名字，
在二十一节也都讲到耶稣的名字。
当你要生这个儿子，他对约瑟说：“你要生这个儿子，但你要给他取名叫做耶稣。”
你要生一个儿子，你要将他起名为耶稣。
耶稣这个名字在旧约圣经里面，
耶稣这个名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就是约书亚，
就是约书亚。
那这个名字呢，它所代表是神拯救的意思。
这个名的意思呢，就是神拯救的意思。
虽然不是应用在每一个人身上，
虽然不是应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但是很多时候呢，一个人的名字啊，
有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名，
尤其是在这个犹太人的圣经文化里面，
尤其是在犹太人的圣经文化里面，
它代表对当事人一生的使命，并且代表对他的期望，
就是代表对一个人的一生的使命和一生的期望。
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若叫一个人叫招娣的话，表示这个人下面一个希望生男孩，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呢，就如果叫一个人招娣的话，就是哎，下面那个生一个仔了。
那这个就是用那个名字来表达一个对他的期望，
这个就是用一个名对他的就是对他的期望。
那耶稣当这个孩子婴孩生取名叫耶稣的时候，
当将这个婴孩取名为耶稣的时候，
也就是说取名叫做神拯救的时候，
就是取名就是神拯救的时候，
就代表着耶稣的降生，
就是代表耶稣的降生。
他的目的就是要完成神拯救人的使命，
他的目的就是要完成神拯救人的使命。
虽然我们想到圣诞节，
所以我们想到圣诞节的，
没错，我们是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
没错，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
但他降生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在年底有一段放假的时候，
他降生不是为了我们年底一段放假的时候，
也不是让我们在这个段时间里面能够得到不同的礼物，
也都不是为了要我们在一段时间得到不同的礼物，
更不是他降生更不是为了让你我能够有一个家庭团圆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是过年才团圆嘛，对不对？
亦都唔系为咗我哋家庭有一个团圆嘅时间，好似我哋中国人过年嘅时候嘅团圆。
也不是要让你们全家可以到那个 Rockefeller Center 那边去看那个圣诞树，有一个很美好的这个旅途，这个旅游的时间，不是这个目的。
亦都唔系为咗我哋全家人可以去到 Rockefeller Center 嗰度睇嗰个圣诞树，有一个美好嘅旅途，唔系呢个目的。
他降生的目的是为了要拯救我们世人的罪恶。
佢嘅降生嘅目的系为咗要拯救我哋，拯救我哋人类嘅，系为咗一个目的而嚟嘅。
那他降生的这件事情，
佢降生呢个事情，
在我们基督的信仰当中呢，我们称为道成肉身。
喺我哋基督教嚟讲咧，就系道成肉身。
这是他将我们的罪恶拯救出来的一个方法。
就系佢将我哋嘅罪拯救出嚟一个方法。
神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
神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知道呢，所以我们知道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了解的是那个罪恶的问题。
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解的就是罪恶的问题，
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这个是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也需要了解那个拯救的需要，
我们也都需要了解一个拯救的需要。
那中间的这个是方法是什么呢？
中间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就是神与我们的同在。
弟兄姐妹，光知道我们人类生活在罪恶的可怜的光景，
弟兄姐妹，只是知道我们人类生活在罪恶的光景之中，
那是不够的，
这个是不够的。
光知道我们人类需要从神而来的拯救也是不够的，
只是也都是知道我们的拯救是由神而来的也都是不够的。
我们知道当前的需要，
我们要知道当前的需要，
我们也知道终极我们所需要到达的目的，
我们终极要到达我们目的的，
但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
我们最紧要需要的，
是有一个从当前的这个困境能够带领我们到终极的目的的中间的这一套方法，
就是要带领我们在一个当前的困境去到目的的地方。我的方法是什么呢？
那这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这个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的同在。
二十三节里面讲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就好像二十三节这样讲，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那你就问说，可是王牧师啊，神怎么样与我们同在啊？
你就会问王牧师，牧师啊，神怎样同我们同在啊？
神与我们同在的方法就是神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
神与我们同在的方法就是神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
这是道成肉身，
这个就是道成肉身。
耶稣基督本为神，他却降世为人。
耶稣基督本为神，但是降世为人。
他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
他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
以一个婴孩的身份，
以一个婴孩的身份，
他出现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
出现在我们人类历史的当中。
你说这件事情好了不起啊，好不容易啊，
你就说这件事好了不起，好不容易。
没有错，他需要借着一个神迹才能够发生。
没错，他要借着一个神迹才能够发生。
但是更宝贵的，
更宝贵的
是他的背后呢，那份神对人的爱，
就是神背后对人的那份爱。
因为我们人对神来说又算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对神是算得什么呢？
我们这么小，神这么大，
我们这么小，神这么大。
圣经里面甚至有诗人描写自己说，我们人像虫一般。
在圣经里面，诗人曾经这样形容我们人好像虫一般一样。
为什么我们值得神亲自到世上来呢？
为什么我们值得神亲身来到世上呢？
要他舍弃天上的荣华富贵，成为人，和你我一样，在地上受尽一切的限制。
就他神放弃了天上的荣华，来到这个世上受到一切的
限制。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他爱我们，
就是因为他爱我们。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爱，
这个是没有办法解释的爱，
就是搞不懂为什么神会无缘无故对我们有这份的爱。
我们真的不知道神为什么会对我们无缘无故有这份爱呢？
而且爱到这个程度，愿意成为人，接受人一切所有的限制。
爱到我们这个程度，能够真的降生为人，能够接受人的一切的限制。
不过还好啊，我们神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神就是这样的了。
圣诞节是值得我们大大的庆祝。
圣诞节是值得我们大大的庆祝。
但是不是庆祝我们。
但是不是庆祝我们。
也不是庆祝我们的社会是多美好。
也都不是庆祝我们的社会多美好。
而庆祝神对我们世人的爱。
而是庆祝神对我们的爱。
因
为从此以后。
以及日后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和行为。
以及耶稣基督在日后在世上的生活和行为，
并且种种的不同的遭遇，
并且种种不同的遭遇，
包括他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包括他最终是钉死在十字架上，
舍身流血，
舍身流血，
成为你我的救赎，
成为你我的救赎。
他以道成肉身的方法，
他以道成肉身的方法，
在历史当中出现，
在历史当中出现了，
完成你我的救赎，
完成了你我的救赎。
这是以马内利的信息，
这个是以马内利的信息。
但是神与我们同在，
但是神与我们的同在，
并不单单停止在耶稣身上而已，
并不单单停止在耶稣身上。
因为当耶稣在地上他要离世的时候，
耶稣基督在世上离世的时候，
他要离开之前的时候，他对门徒就赐下了一份应许。
他在离开的时候是对信徒就落了一份的应许，
他应许圣灵保惠师要与跟随他的门徒时常同在。
他是应许圣灵保惠师常常与门徒的同在。
因此所有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因此所有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都有神的灵住在他的生命当中，
都有神的灵住在他的生命当中。
那神的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什么？
神的灵住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什么呢？
做一个教化，做感动的工作，
做一个教化，做一个感动的工作。
也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
就是神与我们的同在。
在耶稣那个时候，耶稣降世为人，
在耶稣的时代，耶稣降世为人，
但是那个同在的应许继续持续到今天，
就是但是那个同在的应许继续延续到今日的。
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生命当中，
就是因为神的灵住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改变教化的工作，
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教导改化的工作。
在教会以外的人也许呢说我们这些基督徒这个阶段是在修炼。
在认识的基督教人的讲，可能这一段时间基督徒在这段时间是修炼了。
但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
但我们基督徒有另外一个名称，
这是我们在人生道路上面走一个成圣的功夫。
这个就是我人生的路途当中是走一个得圣
成圣
成
为圣洁的，
成为圣洁的
成圣的功夫，
成圣的功夫。
那这是一个过程，
这个是一个过程。
它的目标是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
它的目的是要我们越来越似基督。
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
在我们心思意念当中，
在我们的行为表现当中，
在我们行为表现当中，
甚至于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甚至我内心的深处，
我们都能够越来越以基督耶稣的意念为意念，
越来越以耶稣基督的意念为意念。
上个星期陈弟兄讲到有关于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的信息。
上个星期陈弟兄讲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信息，
就讲到那个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也许认为，
我们或者是认为，
这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一个目标，
这个高不可攀的目标。
但弟兄姐妹不要忘记，
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
圣灵住在你的生命当中，继续的不断的在那边做教化的工作。
圣灵住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断地做教化的工作。
如果我们想象，
如果我们想想象一下，
再回到刚才那个游泳的那个例子哈，
又回到啱恒先讲开嘅游泳。
一个人不会游泳，结果他掉在水里面。
如果一个人识游水，掉
快要被淹死
水，
快要被淹死，
快要浸死了。
他那个水呢，也许就好像那个罪恶一样的把这个人掩盖了。
嗰水呢就好似罪恶一样，将嗰个人掩盖咗啦。
让他透不过气来，
透唔过气嚟。
他需要有人把他从水里面拉起来，
佢需要一个人将佢从水里边拉出嚟。
基督到我们世上是借着他的十字架的死，
基督来到我们的世上是藉着在十字架上的死，
也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也都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不过呢，一旦我们出来以后，
不过我们一旦我们出来以后，
你从水里你快要被淹死了，结果水里面把你拉起来，
你在水里面就快浸死了，但是从在水里面将你拉出来的时候，
你发现你全身还是湿湿的，对不对？
你全身都是湿的，
还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但系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被太阳晒啊，被毛巾这个擦了以后呢，你身体才会慢慢的干。
你被太阳晒啊，或者系用毛巾擦干以后咧，你嘅身体先至慢慢回光。
同样道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同样道理，当我哋信主嘅时候，
我们被基督所拯救。
我哋被基督所拯救。
对，但是我们还有那个前一天、昨天、前天，或者是去年，我们做那些不好的习惯，都还在我们身上，就好像我们仍然是身上还是湿的一样。
就好似我哋琴日以前或者系大前年所做嘅坏事，仲喺我哋身上边一样，好似身仲系湿湿嘅。
那我们就需要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做改造的工作。
我哋就需要圣灵喺我哋心中。做一个改造的工作，
好像水里拉出来的人最终变成干了，
好像在水里面拉出来的人终于都干了。
我们也是一样，需要圣灵不断的做工，好让我们最终能够更像基督。
就我们都是很需要圣灵的作工，能够真的最终我们能够好像基督一样。
弟兄姐妹，再过一个礼拜就是圣诞节。
弟兄姐妹，再过一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
我就想要鼓励弟兄姐妹做一些与往常不太一样的事情。
我就牧师鼓励弟兄姊妹做一啲系同往常你做嘅嘢唔一样嘅嘢。
第一个面对罪恶。
第一个面对罪恶。
也许在未来这个星期当中花一点时间。
或者喺未来呢个礼拜当中，你花一点时间。
重新审查你自己的生活以及你的人生。
重新审查你嘅生活同埋你嘅人生。
看有哪些地方是真的是得罪过神。
看看有什么地方真的得罪过神的，
哪些地方不讨神的喜悦，
有什么地方是 不讨神的喜悦的，
然后在神的面前诚心的认罪，
在神的面前诚心的认罪，
诚心的悔罪，
诚心的悔罪，
诚心悔改，
诚心的悔改。
除此以外，
除此以外，
除了面对罪恶以外， 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也接受救赎。
除了面对罪恶以外，牧师也希望你们能够真的接受拯救。
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
如果你还没认识耶稣，
在这个圣诞的节期是最好的机会，
在这个圣诞的节期是最好的机会，
你自己向神祷告，
你自己向神的祷告，
打开你的心门，
打开你的心门，
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
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
这是圣诞节的目的，
这个是圣诞节的目的，
这是应该在圣诞节发生的事情，
这个是应该在圣诞节发生的事情。
但如果你已经认识耶稣，
但是如果你已经认识耶稣基督，
我盼望你在这个圣诞节期当中，
盼望你在这个圣诞的节期当中，
把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
将耶稣给你的宝贵的救恩
分享在至少一位在这个节期当中与你见面的亲友，
分享俾你一个其中一位见面嘅亲友。
有些亲友可能好久才见一次面，
有啲亲友可能好耐先见一次面，
甚至于几年才见一次面，就是因为圣诞节大家才见面，
就是因为圣诞节先至会一起见面。
抓住机会和他分享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
抓紧机会同佢哋分享耶稣救赎嘅恩典，
做个见证给他听，
做一个见证俾佢听，
告诉他你怎么样信耶稣的，
告诉他你怎样信耶稣的。
所以除了面对罪恶以外，
除了面对罪恶以外，
除了面对接受救赎以外，
除了面对接受救赎以外，
我也盼望我们思想以马内利，
我们也牧师也都盼望你思想以马内利，
把以马内利当成你今年圣诞节的主题，
把以马内利作为你圣诞节今年的主题，
与人分享并且不断地提醒你自己，
与人分享不断提醒你自己。
我们在此是纪念神，神他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这里是纪念神与我们同在，
并且你学习聆听自己内心当中圣灵微小的声音，
并且你们应该是习惯去听下圣灵在你心中的微小的声音，
圣灵对在你心中所给你的感动，
圣灵给你心中所的感动，
并且专注做几件很清楚是讨神喜悦的事，
而且专注做几件是明确咁系讨神喜悦嘅事情。
你的那些事我不晓得是哪些事，
你嗰啲事系牧师人唔知道噶，
但是你向神祷告，
但系你可以向神祷告，
求神让你有一个特别的感动，
求神俾你一个特别嘅感动。
也许是一些与你已经疏远的人重新与他联络，
或者系一啲同你疏远嘅人，你同重新同佢联络。
也许是与你在与你中间有人与人与人之间有一些瓜葛的人，与他重新和好。
可能系一些系同人与人之间有瓜葛嘅人重新与佢和好。
也许是你已经失去对他的那份关心的人，重新去与他重新去关心他。
或者已经是你是失去关心他的人，你又重新关心他。
或是也许是一些你平常忽视的孩子，你重新去正视他们的需要。
或者是一些是你已经是忽视了的小老哥，你重新去重视他们的需要。
总之做几件你很清楚是讨神喜悦的事。
总之是做几件你是很清楚是讨神喜悦的事。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天父，这个圣诞的节期是属于你的，求你让我们专心在你自己的身上。是你来到世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当我们面临我们的人生以及永恒去处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救赎的需要，让我们接受你对我们的爱。主，更求你时常对我们讲话，与弟兄姐妹对弟兄姐妹讲话，让我们在这个节气当中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做一些我们诚心知道是讨你喜悦的事。我们仰望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